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G7 峰会宣言预计将首次提及台湾海峡重要性，拜登将赴英参加 G7 峰会，集结盟邦抗疫抗中俄。与普京会面前夕，拜登邀乌克兰总统7月访白宫。日自卫队抵澳洲达尔文，将展开美澳日联合军演。纽约计划8月办大型音乐会，庆祝疫情浴火重生。台疫情烧到电子业，全球聚焦晶片供应。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经济强国组成的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将在6月11号到13号召开领袖峰会，由英国主办，地点在英格兰西南端的康雅尔，各国领袖将亲自到场。 G7 原定于去年夏天在美国召开峰会，因疫情取消。日本经济新闻报道，5月的 G7 外长会议公布首度提及重视台湾海峡和平及稳定的重要性，并且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日本和美国要求 G7 领袖峰会宣言亦承袭这一基调。另外 ,G7 领袖峰会宣言亦将提到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问题和香港形势表达担忧。报道指出，今次 G7 峰会将特别针对中共相关问题召开会议进行集中讨论，包括安全保障、经济、中共病毒和气候变迁等各种领域，亦准备在这里商讨台湾问题。G7 峰会还邀请非成员国的澳洲和韩国与会，希望和这些国家确认对中共的基本态度，并灵活合作。拜登总统预定9号启程前往英国，亲自出席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这是他自1月就任以来首次出访，旨在集结美国的盟邦，团结对抗共同对手中共病毒疫情、中共和俄罗斯。拜登在华盛顿邮报5号刊出的投书中承诺，将支持美国的民主盟友面对多种危机，以及北京和莫斯科当局日益升高的威胁。拜登此行除了将参加在英格兰召开的 G7 峰会，以及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盟高峰会，并于16号在瑞士日内瓦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高峰会。另一方面，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6号刊出的德国《周日世界报》专访入面表示，今次 G7 峰会将通过新的进程，北约2030扩大安全的定义并强化韧性，以应对中共军事扩张、俄罗斯与日俱增的攻击性、国际恐怖主义、网络攻击、核武扩散等新的威胁，并考虑和亚太地区扩大合作。拜登总统礼拜三将前往欧洲参加 G7 峰会，并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瑞士日内瓦会面。而拜登礼拜一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指出，拜登同泽连斯基有机会针对美国同乌克兰关系涉及的所有问题进行详细讨论。拜登亦话俾泽连斯基知，他会坚定地捍卫乌克兰的主权及领土完整性。 泽连斯基透过推特感谢拜登在电话交谈中邀请他在7月访问白宫，并期待今次会面可以扩大乌克兰和美国之间的战略合作模式。由于俄罗斯先前宣称已将大批部队调离乌俄边境，但当地紧张形势仍未完全消除，泽连斯基传出在电话中告知拜登，俄军很多重型武器和部队仍在边境待命。先前拜登曾经决定豁免对俄罗斯输送天然气到德国的北溪二号管线营运商的制裁，这个令乌克兰及美国两党议员感到失望。由于俄罗斯天然气管线通过乌克兰通往欧洲，泽连斯基希望拜登能够阻止这个项目。他亦在电话中对拜登重申他对俄罗斯管线的担忧。日本陆上自卫队已抵达澳洲达尔文市，准备参与下个礼拜展开的美国、澳洲、日本三国联合军事演习。据澳洲国防部网站7号发布新闻稿指出，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较早时抵达澳洲北领地首府达尔文市，并准备联合美国以及澳洲国防军一同参与6月15号到25号举行的南方捷克佬2021三国联合军事演习。澳洲陆军总司令帕尔中将表示，美澳日每年一次的三国联合军事演习内容横跨步兵、空战、炮兵和战斗工兵等多项领域的训练。帕尔强调，联合军事演习更有助于美、澳、日三国持续合作，以便为国内和跨国联合应变做好准备。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目前正在接受为期14日的检疫隔离。据澳洲国防部网站资料指出，美国陆战队轮驻达尔文部队自2012年起在澳洲北领地接受干旱地形训练，从2012年的200人到2019年已多达2500人。纽约市市长白思豪7号宣布，计划8月在中央公园举办一场大型音乐会，以示庆祝纽约从 COVID-19 疫情中重生。法新社报道，白思豪在记者会中没有公布节目细节，但他已经要求资深音乐制作人克莱夫·戴维斯规划阵容。戴维斯时常会吸引一线明星参加他的活动。白思豪说，我们要扩大，要大办一场。他亦没有指明日期，不过纽约时报报道计划暂定8月21号。戴维斯在演艺圈资历丰富，他告诉纽约时报知，他希望将在全球转播的3小时节目中邀请8位偶像级明星共商盛举。戴维斯说，音乐会6万张门票中有很多将是免费派发，不过亦会有 VIP 贵宾席。白思豪告诉媒体知，他预料节目阵容会有很多纽约艺人。纽约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力图重振观光业，疫苗接种工作已使新增确诊病例大幅下降。根据官方资料，纽约市超过 63% 的成年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正逢全球晶片短缺，市场对晶片需求大增之际，中共病毒疫情波及台湾多家半导体封测厂，厂内外籍员工群聚爆发感染，令厂区不得不宣布停工。截至6月7号，京元电子共238人确诊。台湾疫情指挥中心已经指示厂内2000名外籍工人暂时停工。台湾成功避过去年的瘟疫大流行威胁，一年后爆发社区感染。直至之际，中共一方面民工无客，一方面阻挠台湾取得国际疫苗。彭博社5月底报道，台湾到目前为止只有 1% 的人口接种疫苗，如果台湾未及时取得疫苗，可能破坏主宰台湾经济的半导体产业，对已经紧缩的全球供应链更是雪上加霜。继日本6月4号紧急援助台湾124万剂阿斯利康疫苗之后，美国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沙利文及富斯斯6月6号率团访台，并宣布将捐赠给台湾75万剂疫苗作为援助。 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国会议员追问中共病毒起源，布林肯谨慎作答。德外长说，欧盟外交政策不应该被否决权劫持。日耳审查孔子学院，年底前定问题清单。打击北京盗窃美国科技，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首宗诉讼案开审。何锦丽访问危地马拉，呼吁勿跨越边境，美喺执法。美国寻求盟国一致行动，可能抵制北京冬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一出席国会听证会时被问到，如果不能够进入武汉实验室调查病毒起源时，应该怎样办？他回答说，自这场危机开始以来，中国一直没有履行在分享信息上的基本责任，提供访问权，并以透明方式实时进行。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到今日仍然是这样。他在介绍最新进展时表示，通过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以及世界各国表达的关切，会有一个强大的声音，坚持要求中方履行他的承诺，履行他提供信息的责任。在被问及美国是否会针对中国回避策略而实施制裁时，布林肯表示他不知道，亦不想谈及拜登政府将来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做什么。另一方面，国会众议员罗杰·威克礼拜一发表声明，呼吁拜登必须同北京打硬仗，不要拖延，应解密病毒来源信息，令全世界都能够知道真相。他说，决不允许中国成为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超级大国，我致力于让美国保有无可匹敌的实力，由一个让中共这个无法无天的政府为他的行为承担后果的世界。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礼拜一表示，欧盟应该废除个别成员国否决外交政策措施的权利，因为欧盟27国不能够因此让自己成为被劫持的人质。在他发表上述言论的几日前，一名官员点名批评匈牙利，这个反映了柏林对于任何成员国都能够以否决权阻止欧盟在几乎所有成员国都同意的问题上所采取行动的方式，越来越感到沮丧。马斯说，如果这样做，迟早会危及欧洲的凝聚力，该否决权必须被废除，即使这个意味着我们自己可能会在投票中被多数票击败。匈牙利在今年四月否决了欧盟的一份声明，该声明批评中共在香港制定的新国家安全法，该否决使欧盟对抗中共政权压制香港自由的努力遭到破坏。匈牙利总理维克托·奥尔班礼拜一表示，匈牙利拒绝签署一份在政治上无关紧要、轻率、无聊的香港问题联合声明。据报道，在奥尔班的领导下，匈牙利一直寻求和北京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匈牙利同意在布达佩斯开办一所中国大学的海外分校，并因此遭到反对者的齐声抗议。继美国、澳洲等国家后，日本政府亦将参加审查中共孔子学院，考虑在年底前制定问题清单，要求设于日本私立大学的孔子学院提供资料并增加透明度，以防孔子学院干预大学的学术研究。据报道，日本目前有14间私立大学设有孔子学院，包括早稻田、立命馆和英美林大学等。东京当局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共政府的宣传工具，并担心日本的科研技术经学院人员交流而泄露。文部科学大臣生田光一说，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越来越多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致力寻求更多资讯或废除孔子学院研究所。有报道称，由于中国的人口和经济力量吸引不少日本的私立大学和中国建立交换生制度，孔子学院由中国拨款提供教师和教科书，日本的大学只需提供课室就能够和中方合作。 美国一个联邦法院礼拜一开始对一名涉嫌隐瞒自己同中国学术机构关系的华裔美国大学教授进行陪审团审判。这个是自从美国司法部2018年展开中国行动计划，以打击北京日益猖獗的盗窃美国技术行为以来的相关案件的第一宗法庭审判案。前田纳西大学副教授胡安明礼拜一在位于诺克斯维尔市的联邦法院出庭，他被控犯有三项电信欺诈罪和三项作出虚假陈述罪，并面临长达20年的监禁。这起案件礼拜二继续庭审，预计会持续两个礼拜。在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的指导下，联邦检察官已经提起了十几宗刑事案件，指控美国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一些学者隐瞒接受中共政府资助，或指控来自中国的访问研究人员瞒报自己和中共军队的关系，其中一些嫌疑人已经认罪。美国副总统何锦丽七月上任后首次出访危地马拉，他说对于该地区那些正考虑为到美墨边境而进行危险跋涉的人，我想对他们讲清楚，不好例。何锦丽同时表示，拜登政府希望帮助危地马拉人在国内找到希望。他还说，美国将继续执行我们的法律，确保边境安全。近几个月来，主要来自中美洲的非法移民涌入美墨边境，试图寻求庇护，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这个为拜登政府带来政治挑战。在何锦丽出访之际，拜登政府礼拜一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工作组，打击在北三角国家和墨西哥地区活动的人口贩卖和走私集团。尽管何锦丽和拜登政府强调中美洲的贫困、气候和暴力等根本原因造成了非法移民激增，但危地马拉总统贾默代认为拜登政府对移民的信息有所改变，亦促成了非法移民潮。在危地马拉，何锦丽宣布将提供$40,000，帮助提高原住民妇女和女孩的教育和经济机会。他还说，政府将提供500,000剂 COVID-19 疫苗，帮助应对大流行病。美国有越来越多国会议员呼吁抵制明年北京冬季奥运，华府礼拜一重申希望同盟国就可能抵制一事达成一致的做法。美国务卿布林肯在华府国会听证会中表示，关于冬奥，我们正同盟国及伙伴密切磋商，检视大家共同的疑虑，而理想情况是制定一致的做法。未来几个礼拜将会有更多信息。据报道，拜登政府多个月来不愿意就可能抵制一事表态。布林肯表示，同盟国联合阵线将会比我们单独行动要来得有效。共和党人要求彻底抵制北京冬奥，指称中共政府违反人权，特别是对新疆地区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压迫。华府以种族灭绝形容中方的行为。拜登所属民主党的国会议员亦开始高声反对中共的作为。美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个月以中共侵犯人权为由，要求对北京冬奥采取外交抵制。美国两大党国会议员不单止拟定法案，打算对同意赞助北京冬奥的企业给予惩处，而且再次提出措施，要求国际奥林匹克奥委会改换2022年冬奥地点，除非中共政府不再对维吾尔人犯下违反人道罪。
下面是香港新闻。两名港大教授被学生举报涉触犯国安法，教授指感到绝望与恐惧。调查指香港学童身心健康状况低于国际，建议家人多沟通及支援。请听详尽新闻内容。港区国安法在香港教育界掀起文革式举报腥风，严重侵蚀香港言论及学术自由。最近有外媒报道， 香港大学一班教授在5月就国安法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进行闭门会议，席间有匿名教授直言打压令教职员感到伤心和失望，亦不足以形容那种绝望和恐惧。该校至少有两名教授被研究生以国安法热线举报涉嫌违法。美国太平洋杂志刊登标题学术自由如何终结文章，引述香港大学一名匿名教授透露，指管理层和教职员在5月尾曾举行闭门会议，讨论在港区国安法下如何保障大学研究及职员的工作不受影响。其中有管理层直言校方对于当局全城打压的速度感到措手不及，与会者除了商讨在法律提供支援外，还提到各自过去为大学贡献自己的专业，但目前都感到被校方遗弃。报道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指，香港大学一名研究生用国安法举报热线举报了至少两名教职员涉嫌违反国安法。报道形容打压学术自由的力量大多数并非来自大学体制之外，而是来自体制内的学生及教授。大西洋杂志还访问了香港其他四间大学，包括10名现职或前任大学教授，他们都表示就算有校内成员被官媒及建制派立法会议员针对，大学高层几乎没有向师生提供支援。一名香港浸会大学的教授亦指，教职员的情绪受疑虑及苦恼困扰，大家经常讨论这件事，但都没有答案。香港中文大学6月7号公布最新学童身心灵健康报告，显示香港学生身心健康状况普遍低于国际水平，有 30% 至 40% 的学生每个礼拜出现心情低落、容易发怒或脾气暴躁等情绪问题。报告认为疫情期间学校支援减少，家庭的支持更显得重要，建议父母多和子女沟通。立场新闻报道，中大公布今年学童身心灵健康评估，发现香港学生生活满意度平均是 6.97 分，低于国际水平 7.8 分，而自评健康状况是差的占 4%， 比国际水平高出两倍。研究显示有超过60%的学生运动量不足，当中22%更是完全没有运动，身心健康亦较有运动的学生差。报告指有53%的香港学生每日在线上和朋友沟通，虽然只有7.5%的学生存在网络上瘾问题，但沉迷网络的学生普遍有较多健康和情绪问题，而生活满意度以及自评的健康状态亦较没有沉迷的学生差。评估中心总监何瑞珠分析，社经水平的差异对学生的身心健康以及学习水平的影响在疫情后更加明显，认为疫情令学生减少接触运动的机会。他还指现在有一校一社工和住校心理学家支援学生，但并不足够，建议港府应该投放更多资源以及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同时家庭的支持亦很重要，父母多和子女沟通以提供情绪支援。接着下来是香港新闻。全国政协何国柱君林郑害己害香港被制裁，林郑指中国人应义愤填膺，北京制定反外国制裁法，学者指报复外国等同自杀。请听详尽新闻内容。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和多名中港官员被美国制裁， 6月7号中共全国政协何国柱在晚间电台节目上炮轰林郑一意孤行提出修订逃犯条例是自把自为，连累整个香港被制裁。何国柱怒斥林郑，你有没有想到你被人私人制裁啫？但你害到我们香港被人制裁，你知不知啊？香港建制派政党民建联最近举办政治研习课程，特邀林郑做主理嘉宾授课。林郑说自己做特首甜酸苦辣，说已有一世被制裁的准备，又说做特首要牺牲私人生活，更加要断六亲。中共全国政协何国柱7号在商业电台节目光明顶炮轰林郑，主持人陶杰讲述上述内容时，何国柱即时反驳指，当年反修例运动是林郑私自提出修订，而非中央指令。政界已有好多人警告林郑，修例会令美国制裁香港，何国柱直斥林郑叫苦如同粤语残片，其实是自己拿来。他反问林郑是反修例之前没有六亲，定反修例之后没有六亲。他慨叹香港原本是最自由经济体，因为林郑一个人令香港完全受挫，外资亦纷纷撤离，香港一众商人叫苦连天。何国柱又批评林郑为他政绩流芳百世，启动明日大屿兴建人工岛计划，讽刺林郑最好在愚人节的4月1号启动，说林郑是愚人。林郑月娥8号回应何国柱的批评言论，指香港有言论自由，被人评论政府施政，自己会听取意见。对于香港被制裁，林郑就说支持北京制定反外国制裁法，中国人对外国的制裁应该有义愤填膺的立场。港版国安法实施后，美国宣布制裁35名中港官员。6月7号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反外国制裁法草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支持，强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学者分析，法例会令到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冲突升级，北京立法想凸显他强势不妥协的姿态，如果一旦执行，后果将会悲剧性。学者吴强接受苹果日报采访时指，国家之间这种互动，这种报复其实是自杀性，林郑的表态如同火上加油，制定反外国制裁法的命令应该来自中央最高层，主要参照俄罗斯2018年针对美国的反制裁法案。去年12月12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被美国制裁，当局在拟定反制裁法亦有着强烈的立法冲动，事件再次反映中央高层越来越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热衷于以立法方式来实现所谓的依法治国，令相关政策有法律根据。吴强指，制裁与反制裁是一种螺旋上升的外交报复性冲突，据西方学者来讲，这个属冷战时期的一种互不妥协的博弈，这种互动，这种报复其实是自杀性，双方或因缺乏对话条件而引致误会，随时爆发更严重冲突。俄罗斯例子已证明，制定反制裁法没什么意义，只会令该国陷于孤立处境。吴强说，当前中国对国际关系高度依赖，这种制裁和国反制裁的方式绝对不是很适合当前的中国。中国和国际社会不需要对等报复，反而需要在保障自由、人权和市场开放等各领域上对等对待。但北京近似立法意图就要强化不妥协的姿态，实际上是宣示民族主义情绪的信号。如果真是依法律执行，后果将是悲剧性，这个只会加速中国和国际社会之间的对抗升级。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林迪。今日重要内容系最高法院判决临时保护身份非法入境不得拎绿卡。Colonian 输油管道遭攻击一个月后，司法部追回多半赎金。FDA 批准20年来首个老年痴呆新药，药商股价飙升。布林肯释出信号，美台或重启贸易投资谈判。佛州州长签署法案，禁止中共进行商业窃取。下边是详尽的内容。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星期一对萨尔亚多已婚夫妇上诉案做出最终裁决，一致同意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因为这一对夫妇非法入境，不得以临时保护身份 TPS 直接申请永久居留权。此案被告是萨尔亚多公民何塞·桑切斯和索尼亚·冈萨雷斯，他们现在住在新泽西州，有四个孩子。这一对夫妇曾经分别在1997年和1998年两次非法进入美国。2001年萨尔亚多发生一系列地震后，美国指定萨尔亚多公民在美国可获得临时保护身份 TPS。 这一对夫妇在同一年获得了 TPS 计划的保护。2014年这一对夫妇申请绿卡，被美国官员拒绝，理由是他们当初不是合法入境。随后这一对夫妇在联邦法院起诉说，那些拥有合法身份的人，包括接受临时保护身份 TPS 的人，被看作是已被合法接纳的居民，是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但是在2020年位于费城的美国第三巡回上诉法院裁定这一对夫妇败诉。美国移民和国籍法要求那些寻求成为永久居民的外国人是经过海关检查和准许后进入美国。本案的争议在于临时保护身份 TPS 是不是符合这些要求。自由派大法官艾莱娜·卡根撰写的本案判决书说，授予临时保护身份 TPS 不是说附送入场券，它并不能够消除非法入境引起的取消资格影响。根据美国的法律，如果外国公民的祖国发生人道主义危机，如自然灾害或武装冲突，会令到他们的返回变得不安全，他们可以被美国授予临时保护身份 TPS。 美国大约有40万人拥有 TPS 身份，这一种身份可以防止被驱逐出境，并让他们在美国合法工作。除了萨尔亚多，目前还有11个国家获得临时保护身份计划，分别是海地、洪都拉斯、缅甸、尼泊尔、尼加拉瓜、索马里、苏丹、南苏丹、叙利亚、委内瑞拉和也门。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丽莎·摩纳哥星期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当日较早的时候，司法部找到并夺回了 Colonian 公司在上个月被勒索软件攻击后支付被黑客组织 DarkSide 的大部分赎金，收回了 63.7 个比特币，价值约为230万美元。摩纳哥说，勒索软件攻击事件是不可接受，当他们针对美国重要的基础设施发动攻击时，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做出回应。5月7号，黑客对全美最大的燃油管道营运商 Colonian 公司的管道进行攻击。Colonian 公司的管道系统负责输送美国东海岸约 45% 的燃油。这一次网络攻击令到 Colonian 公司的主要管道被关闭了好几日，造成东海岸近一半的燃料供应出现中断。5月10号，联邦调查局证实，黑客组织 DarkSide 必须对这一次破坏输油管网络的事件负责。同一日，拜登在白宫表示，美国情报机构发现 DarkSide 组织位于俄罗斯，他将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一步讨论相关情况。5月13号 ,CNBC 引述一名匿员官员的消息说， Colonian 公司在遭受网络攻击后已经向黑客支付500万美元赎金。 5月19号 ,Colonial 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布鲁德向华尔街日报承认他的公司向黑客支付了430万美元的赎金，因为高管们不确定其系统的严重破坏程度或恢复管道的时间。布鲁德表示，我们需要尽一切努力迅速和安全地重新启动系统，所以我们做出了支付赎金的决定，这个不是一个能够轻易做出的决定，然而我们必须做出选择，因为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依靠着 Colonial 公司，包括医院、紧急医疗服务、执法机构、消防部门、机场、卡车司机和旅行的公众，我们的重点仍然是继续运营，向我们社区安全地运送燃油。6月3号，司法部一位高级官员表示，在 Colonial 输油管道系统遭黑客攻击之后，司法部已经将对勒索软件攻击案件的调查提升至同恐怖主义案件类似的优先级别。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FDA 星期一批准了 Biogen 公司研发的治疗阿兹海默病的新药物 Aduhelm。 阿兹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症，Biogen 公司研发的 Aduhelm 可以减缓患者认知能力的衰退，这个是美国监管机构近20年来批准的首个治疗阿兹海默病的新药。 Biogen 公司的股票因为这一个消息而停牌，随后该股票恢复交易，一度飙升超过 60%， 随后收盘上涨 41%， 至每股 403.88 美元。FDA 表示，在该药物进入美国市场之后，仍将继续对其进行监控。FDA 批准的条件是 Biogen 公司再进行另一项临床试验。在此之前 ,FDA 没有批准任何可以延缓老年痴呆症所引起的智力衰退的药物。阿兹海默病是美国第六大死亡原因，但是虽然 FDA 已经批准这一个药物将可以帮助缓解症状，但是实际上该药物并不能够减缓疾病本身。FDA 星期一表示，他们确定有实质性证据表明这一种药物对患者有帮助。FDA 说，由于 FDA 批准的 Aduhelm 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病人将拥有一个重要的关键的新的治疗方法来到帮助他们对抗这一种疾病。FDA 药物评估和研究中心主任卡雅佐尼在一份新闻稿中说，我们知道 Aduhelm 已经获得了媒体、老年痴呆症患者群体、我们选举出来的官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卡雅佐尼说，鉴于针对这一种严重的威胁生命的疾病尚未出现有效治疗方法，所以这么多人关注这一项研究的结果是有道理。据 CNBC 星期一报道， FDA 的这一项决定倍受期待， Aduhelm 的药物有望为 Biogen 公司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并为患者的朋友和家人带来新的希望。 Biogen 公司在星期一表示，这一种药物的标价为每年56,000美元，每次药费为4,312美元。老年痴呆症是一种渐进性发展的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它会慢慢破坏患者的记忆和思考能力。根据老年痴呆症协会的估计，超过600万的美国人患有这一种疾病。该协会预计到2050年这一个数字将上升到近1,300万。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一表示，美国可能恢复和台湾的贸易和投资谈判，但他没有透露是不是愿意寻求一项美台全面贸易协定。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美国国务院年度预算要求举行的听证会上，布林肯被问到拜登政府针对和台湾双边贸易协定的立场。他说，我不得不将你的问题转给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但我知道我们正是和台湾就某种框架协议进行对话，或者很快就会进行对话，这些对话应该开始了。据路透社报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台湾问题专家葛莱仪表示，布林肯的评论是一个讯息， 表明华府可能会继续同台湾重启自奥巴马政府以来一直没有举行的贸易投资框架谈判。前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包道格对路透社说，布林肯似乎对长期未完成的 TIFA 做出了标准参考，多届政府一直在追求这一点，有时是作为双边贸易协定形式的中转，更多时候是停滞在这一度。而格莱尔表示，拜登政府可能尚未决定是不是采取更大的步骤同台湾达成双边贸易协定。而拜登政府高级官员一直是鼓励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举行一轮 TIFA 会谈，台北政府亦渴望尽快这样做。他表示，蔡英文总统热切期待在今年八月公投前重启会谈，来到显示同美国的贸易谈判取得一些进展。公投可能会扭转他在一月份决定取消对进口美国猪肉和牛肉的一些限制。蔡英文政府自今年一月起允许进口含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引发台湾各界论战。今年8月28号台湾将有反莱猪、真爱造礁、重启核四、公投榜大选等四项公投案。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星期一签署了两项主要针对中共的法案，称这些法案将保护该州的高等教育机构和其他实体免受外国影响，并打击商业间谍活动。据美国之音报道，德桑蒂斯星期一在迈阿密的一次活动上猛烈抨击北京，并签署了两项针对中共的法案。州长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两项开创性的法案将保护佛罗里达州高等教育机构和政府免受外国影响，并打击商业间谍活动，确保佛罗里达州的知识产权在州内的安全。德桑蒂斯在声明中说，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敌对的外国大国，每一位州长都有责任保护他们的教育系统以及他们职权范围内的所有其他实体，以免成为中共从事的间谍和商业盗窃活动的对象。他表示，我今日签署的第一个法案保护我们的公共机构不会受到不适当的外国影响，这个意味着禁止公共实体和中共、古巴或任何这些恶性势力之间的协议。法案将禁止得到北京批准的伙伴关系，比如中共在美国的校园设立的孔子学院，以及外国政府与佛罗里达大学和学院之间的任何其他直接的交易，同时亦都要求院校披露来自外国政府超过$50,000的拨款和捐赠，并将对研究职位的外国申请人进行额外审查。这一位共和党籍的州长签署第二项法案，加大了对窃取商业秘密以令到外国政府受益的处罚力度，将盗窃和贩卖商业秘密定为州法律下的刑事犯罪。未来任何未经授权蓄意窃取或试图窃取商业秘密并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人将面临三级重罪，最高可判5年监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的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最高法院在6月7号做出一项裁决，阻止向那些非法入境美国但以人道主义理由被允许临时留在美国的移民颁发绿卡。因为对警察执法的抗议，造成北卡州的阿什维尔市警察局已经有84名警员离职。这个导致警察局不能够在接听盗窃电话， 甚至对911电话的响应时间亦都在度延长。资深民主党参议员乔曼恩表示，他将反对民主党提出的改革选举投票法案。曼恩的这个表态基本上令到这个法案没办法在国会通过。七国集团财长同意制定 15% 的全球企业最低税率，但其中的一个规定有可能令到 Amazon 成为漏网之鱼。自由女神像的姐妹塑像将从法国启程，会在7月4号美国国庆日的时候抵达展出。6月7号，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对来自萨尔瓦多的一对夫妇提出申请永久居留权上诉的案件入面，一致支持下级法院的裁决，禁止这对夫妇因为非法入境而申请永久居留权。换句话说，美国最高法院支持拒绝向那些非法入境美国但以人道主义理由被允许临时留在美国的移民颁发绿卡。移民和国籍法通常要求那些想成为永久居民的人，他们是在检查和接纳之后才进入美国的。如果外国公民的本国发生了人道主义危机，好似自然灾害或者武装冲突，令到他们返回自己的国家变得不安全，他们就可以拿到临时的保护身份。目前美国大约有40万人有这类受保护身份，这种身份可以让他们合法在美国工作，防止被驱逐出境。这宗案件里面的何塞·桑切斯和索尼亚·冈萨雷斯夫妇，他们目前住在新泽西，有4个子女。这对夫妇两次非法进入美国，2001年萨尔瓦多发生地震之后，美国认为他们符合临时保护身份计划范围，所以他们获得了临时的身份。但是美国官员拒绝了他们后来在2014年提出的绿卡申请，理由是他们非法入境。于是冈萨雷斯夫妇又向联邦法院起诉，认为凡是拥有合法身份的人，包括接受临时保护身份的人，都应该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位于费城的美国第三重回上诉法院裁定这一对夫妇败诉。路透社的报道说，这件案件可能影响到成千上万的移民，其中很多人已经在美国居住多年。今日6月7号，副总统贺锦丽飞往危地马拉，和该国总统贾马提举行会谈。这个是拜登政府为了降低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以及洪都拉斯三国非法移民数量而所做出的努力。布莱巴特新闻6月6号报道，北卡州的阿什维尔市警察局自从2020年1月以来已经有84名警察离职。现在这个警察局明确表示不再接听盗窃电话。每日邮报报道说，这个警察局下一步还将放弃接听诈骗和非法入侵的电话。阿什维尔市警察局局长扎克认为，对执法的抗议是造成大量警察离职的原因之一。阿什维尔公民时报指出，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发当地抗议活动。在之后的4个月里面，当地警官的减员率从每个月1人跃升到每个月 7.5 人。即使在最高调的抗议活动减弱之后，阿什维尔市警察局每个月大约亦都有6名警官辞职。现在这个警察局238个宣誓就职的警察职位里面，只有167名警员在职。警察数量不断减少，警察局对911电话的响应时间亦都在延长。2020年5月对严重犯罪的 7.7 分钟的回应时间，现在延长到了 10.6 分钟。所以停止接听不是很严重的犯罪电话，亦都是为了更加快速地处理严重犯罪。局长扎克向市议会公共安全委员会介绍了不回应低级犯罪电话的决定。他说，警察减员这么犀利，政坛走了一半，最终的结果只能够是这样。除此之外，西雅图市警察局亦都在较早时候披露，到今年5月份已经有近百名警察离开了市警察局。随着警察越来越少，西雅图市的暴力犯罪在激增。当时西雅图知名媒体人杰森兰兹认为，这个是西雅图市议会和激进活动分子攻击警察并削减警察经费的结果。 据路透社消息，资深的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6月6号表示，他将投票反对国会民主党提出的一项全面联邦选举改革法案，即为人民法案。曼钦的这个关键性表态基本上令到这个法案将无法在国会获得通过。曼钦是西维吉尼亚民主党人，他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我认为以党派方式进行的投票和选举改革几乎会确保党派分歧继续加深，并摧毁我们已经越来越弱的民主，所以我将投票反对为人民法案。曼钦表示，他将支持一项得到两党更广泛支持的替代投票法案，即约翰·刘易斯投票权促进法。曼钦还重申，他不会支持民主党人提出的取消参议院阻挠议事程序的提议。这个程序被视为共和党阻击拜登在投票权和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立法议程获得通过的有力武器。阻挠议事要求在参议院获得60票才可以通过一项立法，而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参议院的票数是50-50。对此，曼钦还引用了一句经典名言，绝对的权力令人绝对腐败。国会民主党人提出的这项立法对美国现行的选举制度按照民主党的设计进行了重大变革，包括颇具争议的恢复重刑犯服刑期满之后的投票权和扩大缺席投票等方面的法令。另外，这项法案要求各州修改投票规则的时候必须得到联邦政府的批准，以及设立独立委员会，从而从州议会手中夺走重新划分国会选区的权力。该法案的批评者认为，这个法案将决定选举制度的权力从各州转移到联邦政府，这个在美国建国以来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七国集团财长6月6号同意制定全球企业最低税率，同意这项税务协议的目的是比好像苹果、微软、 Google 和 Facebook 等大科技巨头缴纳更多的税金。这项协议要求企业在拥有庞大销售利润的市场下缴纳一定比例的税款，同时设置全球企业最低税率 15%。 公告里面指明，协议适用于利润超过 10% 的最大、最懂赚钱的跨国企业，这个有可能将全球电商巨头 Amazon 排除在外。 Amazon 的市值高达$1.6兆，2020年销售额是$3,860亿，但 Amazon 在卢森堡的一家子公司2020年在欧洲各地的销售收入有$440亿，但是公司却一毫子的税都没有交，所以 Amazon 成为头号要缴税的目标之一。但是 Amazon 2020年的利润率显示才是 6.3%。 谢菲尔德大学会计学客座教授理查德·麦菲认为，10% 的利润率门槛不妥当，因为不同公司有不同的商业模式，而且各国现行申报利润率的方法很容易钻空子，除非能够正确掌握细节，否则收税的期待会落空。 G7 的这个协议是为了之后范围更大的20国集团 G20 的协商铺路。有活动人士表示，希望稍后的谈判能够包括区隔的设计，亦即是以后企业可能要从获利的部分中分别纳税。有消息人士说，除非有严格的规范，否则一些企业可能调整营运，用亏损单位来抵消利润，确保他们的利润率维持在 10% 的门槛以下。公平税收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说，根据现在的公布，目前的协议绑不住 Amazon。一直存放在巴黎艺术与工艺博物馆的另一座按比例缩细的自由女神像，在6月7号启程送往美国，预计会在7月14号法国国庆日的时候运到法国驻美国的大使馆。这座 2.83 米长的青铜雕像是法国国家艺术与工艺学院借给法国驻美国大使馆的，为期10年。据法国国家艺术和工艺学院总管奥利维尔·法隆在纪念雕像启程的仪式上边说，我们歌颂自由， 赞颂法美友谊。据法新社话，这个作品是根据雕塑家奥古斯特·巴托尔迪1878年在建造自由女神像石膏模型三维素描之后放大制作的。法国在1886年为了纪念美国独立100周年，将自由女神像赠送给美国。之后，自由女神像就成为美国的象征。据消息说，塑像会被放置在一个专门的技术和有温度保证的保险集装箱里面。塑像将在纽约首次停留，会安置在离去的姐妹自由女神像不远的自由岛上，在7月4号的美国国庆日时展出。而这座塑像将会在7月14号法国国庆日的当日，在华盛顿法国驻美国大使馆官邸花园举行雕像落成仪式。
下面是科技新闻。星期一， Amazon 创始人 Jeff Bezos 他将搭乘他旗下的 Blue Origin 公司的 New Shepard 号火箭在7月20号飞向太空，同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兄弟 Mark Bezos。 Blue Origin 在2000年成立，致力于开发亚轨道太空旅行业务。2015年11月， Blue Origin 研发的 New Shepard 火箭首次试飞，火箭到而家已经成功完成了6次着陆测试，不过仲未有进行过载人试飞。除了 Blue Origin 之外，维珍银河公司亦都在经营亚轨道太空旅行业务。该公司的联合号太空飞船已经进行了好几次的载人试飞。一年一度的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的首日活动在星期一准时开幕。苹果负责软件的高级副总裁 Craig 介绍了最新 iPhone 系统软件 iOS 15，新功能针对 FaceTime 视频聊天软件推出了新款音频和视频功能，包括 3D 音频、可模糊背景的照像摄像模式，以及同时和多人通话的网络视图。而值得注意的是， Windows 和 Android 系统亦都可以通过浏览器支持 FaceTime 通话，这个是 FaceTime 第一次在跨操作系统得到支持。苹果地图亦都获得了重大更新，包括更多城市细节和 3D 模型，例如弯车道和其他路况。苹果还顺势发布了新版 iPad 平板电脑操作系统软件 iPadOS 15，重点是新的多任务界面，可以更轻松地将两个应用程序并排放置在荧幕上。星期一，法国竞争监管机构对 Google 处以2亿2000万欧元的罚款，理由是 Google 滥用在线广告行业的市场支配能力。法国竞争管理局表示， Google 不公平地将业务转移到自己的服务上，这个损害了竞争对手的利益。该机构表示， Google 已经同意支付罚款并结束一些不公平的做法。对 Google 的调查源于默多克旗下的新闻集团法国费加罗报和比利时媒体集团 Rosal 在2019年对 Google 提出的申诉。这个并不是 Google 第一次因网络广告问题受到法国的反垄断审查。2019年， Google 曾经被罚款1亿5000万欧元。此外， Google 还可能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因为疑似未能遵守和新闻服务有关的命令而再次受到处罚。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